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一部自传，根据藏文版原文重译。译者次仁拉姆，生于西藏安多地区的阿坝，1991年毕业于四川省藏文学校，1992年逃离中共占领下的西藏，抵达印度，开始流亡生涯。曾在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西藏问题研究中心工作，后为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藏文部驻台记者，也曾在藏行政中央外交部工作，现为西藏流亡议会议员，亦有班禅大师等作品。第一章，农民的儿子。1935年藏历木珠年5月5日，我出生于西藏东北部一个叫塔泽的小村庄，那里海拔约9000英尺，属于多康地区，位于西藏山脉向东沿向中国的地方，多在藏语中意为深入平原的谷地，指安多地区，康指西藏东部地区，那里居住着康坝。塔泽是个美丽的小村，坐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高地上，四周生长着肥沃的小麦和青稞，山上布满茂盛的树木绿草，村南有一座耸立于群山之间的高峰，叫阿米吉日，本地人称通天峰，为本地守护神的安息之处。山的底坡覆盖着森林，森林之上是茂密的野草，野草之上是裸露的岩石，而山顶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因为我们的人们是佛教徒，一般来说不会刻意杀生。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坐落着西藏宗教史上富有盛名的噶玛夏宗日卓衮巴，这是第四世噶玛巴噶玛诺比朵戒修建的寺朝。噶玛巴是西藏的第一位转世，公元14世纪，正是在这座寺朝，我们伟大的宗教改革家宗噶巴剃度为僧。这座寺朝下的下方还有一座寺朝安多夏琼拱巴，以山为背景显得格外壮观，镀金的寺顶和两边由金筒合住的路撑起的法轮，不仅给这自然风景增添了色彩，也给整个环境增添了庄严神圣的气氛。虔诚的村民们在自家的屋顶上挂着经幡。塔泽是农业之乡，村民的主食是小麦、面粉、糌粑、肉、酥油、酥油茶和青稞酒，吃魂在佛教徒之间众议纷纭。但是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海拔高，蔬菜很少，因此不吃肉而能保持身体健康是不可能的。而吃肉这一风俗在佛教徒传入西藏之前就存在了。藏人认为杀生是一种罪过，不管何种原因，去市场买已杀死的动物肉则不算罪过。不过屠杀动物的屠夫被视为罪人和占土罗，也就是低贱的种姓。塔泽的居民将多余的小麦和青稞在附近的城镇塔尔寺和西宁出售，再买回来茶叶、糖、棉布、装饰品和铁制影具等。人们的服饰也是纯粹的西藏风格，男人戴皮帽、肚皮靴，穿秋巴，秋巴就是在全西藏随处可见的藏服，款式像大外衣，腰下系带卷。女人们穿着羊毛制作的无袖长裙，披着棉质或丝质的麻甲，在特殊场合他们还会戴上一直垂到腰部的头饰。冬天人人穿上厚厚的皮衣皮袄，跟世界上别的女人一样，塔泽的女人们也喜爱珍珠宝石。不过村中的男人更引以为傲的是女人们个个都能烧得一手好菜。村子附近有许多寺院和佛殿，僧俗百姓都会前去祈祷和献上供养，此地的生活都以宗教为轴心。在全西藏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连牙牙学语的小孩也满心欢喜地去拥有佛、法、僧三宝的佛殿。孩子们玩着建寺朝、献供养、做拜礼的游戏，动作浑然天成，无需大人教导。除了极少数吝啬的人之外，人们不分贫富，都会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之后所剩财钱用来修建佛塔、寺院、供养三宝和布施穷人，以及买回动物放生。富裕的家庭都设有佛堂，并供养几位僧人，持续不断地诵经祈福，有时还会一次请来数百名僧侣念诵重要的佛经，慷慨地供养他们。最贫穷的人家也有一个小小的佛龛，一尊释迦牟尼像和一盏一直燃着的酥油灯。一般来说，多康一带的人高大健壮，也顽强勇猛，但这些品质在信仰下转化成了温和、谦逊、乐施，以及对一切生命的慈悲，这都是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倡导的美德。而我正是来自这些醇厚人们之间的一个藏人家庭，虽然我的家位于多康，但我的祖先却来自西藏中部。那是1000多年前，在藏王芒松芒赞统治时期，西藏派遣了很多防守军队到前往东北边境，其中驻扎在我们地区的是一支来自西藏中部的盆婆守军，我的祖先就是那支盆婆守军而来的。在我们的口语中依然使用一些来自盆婆的词语，而不是西藏东部的语言，比如晚叫加尼，少迟叫肯布。除上两代外，我们家中的一个成员一直都是村里的头领，头衔叫齐家朗索。我一直欣慰诞生于普通的农民之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讲述村子里的故事，多年后我从中国返回拉萨的路上会匆匆探访塔泽，在我看见我祖先的村庄和我的家时，油然产生满足之感。我意识到，假如我来自一个富庶或贵族人家，便不会懂得西藏底层民众的情感，我的出身给了我一条理解他们的途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他们有着强烈的情感，并致力于改善其生活。我家人口多，有两个姐妹和四个兄弟，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我母亲生了16个孩子，其中9个幼年夭折，全家是由爱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的。我父亲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他爱发脾气，但不会持续太久。他并不高大，也不健壮，还没受过高深教育，但他有着天赋的聪明和智慧。他特别钟爱马，也时常骑马。他有识别马和喂马治病的天赋。我母亲也是个非常仁慈的人，她为每一个人着想，乐意把饭给饥饿的人吃，而自己挨饿。不过尽管她如此温和，却掌管了整个家庭。她适应力极强，而且目光远大。在我被认证为达赖喇嘛转世之后，她便担负起特别的责任，让其他孩子们接受适当的教育。我们的主要生活资源来自农业，不过也养牛马等家畜，并种植蔬菜。通常有5个人在我们的农田干活，但多半的农活还是自家人做。在播种和收获的几天里，我们会雇佣15到40人，并慷慨地支付工资。当某一个家庭需要帮忙或碰到困难时，大家便互相帮助。在我还是婴孩时，我母亲下地干活，常把我背在背上，然后把雨系在田头角落的木桩上，让我在雨下睡觉。我们的房子呈4方形，中间有个院落，都是平方，底层用石块，高层用泥土筑成， 平顶的边缘覆着蓝屎瓦，正门朝南，对着阿米吉日。门顶是以西藏传统方式装饰的毛和旗，旌旗在院子正中央高高的木柱上随风飘扬。屋后是放马、骡子和牛等家畜的院栏，屋前的柱子上系着一双硕大的藏獒，看守房屋，以防不速之客。我们有八头母黄牛和七头母偏牛，母偏牛是母黄牛和牦牛的混血种，亚在藏语里是指公牦牛，智是指母牦牛。我母亲自己挤牛奶，当我学会走路时，我就拿着碗跟母亲去牛棚，她就会给我喝刚挤出来的热奶。我家也养鸡，我还准许去鸡舍捡鸡蛋，这是我最早期的记忆之一。还记得我会爬到鸡窝里坐着学鸡叫。我家的生活虽然简朴，却也幸福知足，这主要归功于前世达赖喇嘛图登嘉措。他是西藏的政教领袖，掌管西藏的政教大权很多年。在这期间，他号召全藏人民，声明西藏从来是独立国家。他也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所居住的东北部地区，虽然在中国势力统治之下，但是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他在那里居住了将近一年，因此那里的人们也得到了他的加持和影响。他在给全体西藏人民的号召中表示，从我担负政教重任以来，就不会有过余暇，想过欢乐。我夜以继日的焦虑与宗教和国事大事，我也考虑农民的福利，如何解除他们的哀伤，以及如何叩开果断、平等和正义的大门。在前一世达赖喇嘛毕生的努力下，西藏人民开始享有一个长时期的安宁和繁荣的岁月。他会说，从水牛年到今年的水猴年，西藏大地是繁荣的，如同一块崭新的土地，人们都幸福愉悦。但是在水鸡年，即1933年，图登嘉措圆寂了，人们悲痛欲绝。将这一噩耗带到我们村庄的是我的父亲，他是在塔尔寺的一座大殿里听到的。前世达赖喇嘛为西藏的和平与扶持做出了许多的贡献，人民决定建立一座特别的黄金灵塔，以致他们的效忠与感恩。按照古老的风俗，这一宏伟的灵塔建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布达拉宫。随着达赖喇嘛的圆寂，寻找他的转世也开始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他前世的转世，第一世达赖喇嘛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发愿保佑一切众生。他生于1931年。首先有国民大会任命一位摄政，在找到新的转世和长大成人之前，由摄政代理达赖喇嘛治理国家。其次，根据古老的传统，请教国家神谕师和博学的喇嘛预示转世可能出现的方向。当时很多拉萨人都看见东北方向出现了奇异的云，有人说达赖喇嘛圆寂后，他的法体本来安放在下宫罗布林卡的宝座上面朝南，但几天后他的脸既然自动转向了东北方向，而且安放他法体的佛殿的东北廊柱上突然长出一个星状的白蘑菇。所有这些和其他的征兆都预示了寻找新的达赖喇嘛的方向。第二年，即1935年，藏历木珠年，摄政王前往拉萨东南方向约90英里的夏果节，去观看拉姆拉措。我们相信，从那湖里可以看到未来。在西藏有许多这样的圣湖，但拉姆拉措是所有湖中最负盛名的。相传，湖水有时会呈现文字，有时会呈现地点和未来事件的图画。摄政在几天的祈祷和禅定之后，看见的景致是三个藏文字母阿伽玛、 并出现了一幅图画，一座翠绿色和黄金屋顶的寺院和一间有蓝石瓦的房屋，这一景致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严密保存了一段时间。第二年，由高僧和高官等组成的寻访团带着摄政王观景的记录，前往西藏各地寻找摄政王在观虎时看到的景致。其中一个寻访团于冬季到达多康地区，他们看到塔尔寺绿色和金色的寺顶，也看到了塔泽村铺有蓝石瓦的房屋，于是领队开始打听哪家有小孩，并得知我们家有一个快两岁的男孩。于是寻访团里的两个人带着一位仆人和作为向导的两位本地僧官走进我们家。寺中洛桑慈王假扮领队，而真正的领队色拉寺哈东康尊的格仓仁波切则衣衫褴褛扮成仆人。我父母在大门口见到这陌生人，他们把洛桑当成领队请进客厅，而格仓仁波切和其他人则被带进厨房。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这个小孩，据说这孩子当时一见到格仓仁波切就朝他走去，要坐在他的腿上。格仓仁波切穿着一件羊皮袍，脖子上却挂着一串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念珠，这孩子似乎认出了这串念珠，要求送给他。格仓仁波切答应说，如果他猜出他是谁，便给这孩子。孩子回答说他是色拉斯阿克，这是本地的土话，意思是色拉斯的僧人。于是格仓仁波切又问官员是谁，孩子说是洛桑。这孩子还说出了真正仆人的名字，叫安多格桑。格仓仁波切一整天都在观察这孩子，对他的兴趣越来越浓，直到这孩子上床睡觉。当晚这行人留了下来过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准备离开时，这孩子从床上翻起来要跟他们一起走。这个孩子就是我。当时我的父母尚未察觉到他们招待的这行旅人真正的使命，但几天后由高僧和高官组成的整个寻访团来到塔泽我们的家。看着这么多人的寻访团，我父母才意识到我也许是位转世。西藏有许多转世，而我哥哥已经被认证为其中的一个。塔尔寺的一个喇嘛最近圆寂，我父母以为这个寻访团也许是来寻找他的转世的。他们没有料到我会是达赖喇嘛的转世。身为转世儿童，能够忆记起前世的人和物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些儿童甚至不需他人教导便能诵出佛经。我的言语行为使格仓仁波切确信他所寻访的化身已找到，但是寻访团所有成员需要更仔细的测试。他们带来一对极相似的黑色念珠，其中的一串是属于前世达赖喇嘛的。当他们把这两串念珠放在我面前时，我选择了前世达赖喇嘛使用过的那一串，并挂在了我的脖子上。他们还拿出另外两条黄色念珠做了同样的测试。接着他们给我两个大小不一的陶鼓，其中小的相对朴素一些，是达赖喇嘛用以召唤随从的，大的装饰的很华丽，配有金色的带子，但不是达赖喇嘛之物。我挑了小的那面鼓，以诵经时击鼓的方式敲了起来。最后他们拿出两根拐杖，我借摸到那根错的拐杖，犹豫了片刻，看了一会儿，再拿起了另一根属于达赖喇嘛的拐杖并拿在手上。之后他们思索我为何犹豫不决，而去查证时发现第一根拐杖也曾为达赖喇嘛使用过一次，后来送给了另一位喇嘛，而这位喇嘛又把它转送给格仓仁波切。这次测试使他们更信服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已经找到，而且这一确信为摄政王从湖中看见的三个字母所增强。他们相信第一个字母阿可以代表安多，也就是我们地方的名字，嘎可以代表滚本，也就是临近最大的一座寺院，为摄政王从湖中看见的寺院。 或者嘎和妈两个字显示村上山中那座嘎玛若比朵吉寺。他们认为另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是13世达赖喇嘛从中国回来的路上会在嘎玛若比朵吉寺四主喇嘛的邀请下再次住席。当时村民们纷纷前来觐见叩拜，非常虔诚地接受摸顶加持，其中也包括我年仅9岁的父亲。同时人们记起达赖喇嘛会把他的一双皮靴留在寺里，还注视着我出生的屋子，赞美那是一座美丽的居所。所有这些事使寻访团确信转世已经找到，他们用电报向拉萨汇报了详细情况。当时西藏唯一的电报路线只有从拉萨到印度的单线电报，因此这讯息需一家密码从西宁发出，通过中国和印度送达拉萨，也是通过这条电报路线得到回复，即立即把我带往拉萨。可是由于我们居住的西藏东北部那时尚在中国控制之下，当时的地方灵童是一个叫马步芳的穆斯林，于是寻访团找他协商，说他们来是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的，请求他协助将可能的候选人送往拉萨。寻访团担心马步芳找他们的麻烦，因此没有告诉他实情。马步芳没有回话，两次招聚所有候选孩童，尽管他本人是个伊斯兰教徒，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番。那是极其简单的测试，他给我们所有人一盒糖，有些孩子不敢拿，有些贪婪的拿了一大把。有人后来告诉我说，我只拿了一颗，慢慢吃了起来。我的这一举动还有其他表现，似乎使马步芳满意，并认为我是最有可能的人选。因此他给每个孩子的父母一些礼品，然后把他们打发回家，而下令我的父母要把他们把我送往塔尔寺交给我哥哥照顾。当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塔尔寺学习。在没有批准我去拉萨之前，马步芳勒索西藏政府代表，要求他们拿出10万块大洋才肯放我走。这是一笔巨款，虽然他没有任何理由如此敲诈，但西藏政府的代表还是支付了他。不过他又加码要30万块大洋，代表们告诉他，我是否是真正的转世尚未定论，而且西藏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候选人。代表们担心一旦马步芳知道我是确定的转世人选，他就会抬高价钱，也会单言得更久。他们也感受到另一种危险，担心中国会趁机想法把起势力延伸到西藏。这些困难得转告拉萨，而通过中国发电报讨论似乎极不妥，因此只好派遣信使亲自呈送，来回耽搁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从寻访开始到与马步芳的最后谈判又花了近2年的时间，整个期间一切保持高度机密，不仅以为害怕马步芳从中作鬼，还因为这一发现尚未在西藏正式确认，就连我父母都没有被告知。他们在这漫长的等待中也从没有想到过我可能是西藏最大喇嘛的转世。不过我母亲在我长大之后告诉我，以前的迹象会昭示过我不寻常的命运。西藏有个很普通的传说，就是大喇嘛转世前他的出生之地会遭受灾难。事实上在我出生前4年里，塔泽的庄稼一直欠收，所有的庄稼不是在成熟的时候遭遇包灾，就是在生长期遇到大旱。村民们说一定会有投胎转世在他们中间，而我的家庭尤其多难，在我们家是我最珍贵的家畜中死掉了很多马、驴和牛。我父亲不知其然。另外我出生前的2个月我父亲重病卧床，可在我出生的那天早晨他竟然痊愈，并在佛前祈祷，还给佛龛前的酥油灯贴油。我母亲就责备他是偷懒在床上不起，但他辩解说他不药而愈， 如果出春的是个男孩，就让他出家为僧。当西藏政府方面与马步芳的讨论还在继续时，我被接到了寺院。我那时快三岁了，因为离开父母而极不高兴。除了我大哥图登吉美以外，我三哥五岁的洛桑桑丹也在那里。不过当他与金师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人跟我玩了。我至今还记得在他教室门口急着等待，有时还从门帘后探头探脑，想引起他的注意，又不让他的金师看到。然而那金师极其严格，桑丹爱莫能助。我们的叔父也在那里，我得很抱歉地说，我和桑丹都不很喜欢他，也怕他。我认为这主要是他有一张黑黑的麻子脸和西藏人少有的胡须，以及两撇被小心照料的抹着油的胡子。我记得他有一串格外大的念珠，那黑色的珠子已抹得发亮。我特别记得他的一叠活页佛经，因为有一次我想看看，却把活页弄得一团糟，因而讨了这愤怒的叔父几记响亮的耳光。碰到这样的事，我和桑丹便跑开躲起来，让我们的叔父找上几个钟头。当时我们没有意识到马步芳放在我身上的高价令他非常焦虑，但这样的恶作剧倒很凑巧，因为当他找到我们时，便会好好看护我们，说再也不打我们了，偶尔还会给我们糖吃以示和好。而当我规规矩矩时，他从不给糖吃。总而言之，那是我孩提时代一段孤独与不幸的日子。有时桑丹的金师会把我放在他的大腿上，用袈裟包着我，给我干果吃，这几乎是我唯一的慰藉。我姐姐告诉我说，那是我经常玩的游戏，是自己收拾行李然后放在木马上出门上路。1939年藏历土兔年六月，我们终于真正启程了。虽然西藏政府代表无法筹足给马步芳的30万大洋，但幸运的是，有些前往麦加朝圣途经拉萨的中国穆斯林商人答应垫付不足的款项，要求到了拉萨还给他们，马步芳这才答应让我们启程。但附带条件是必须留下一位高僧官员作为人质，还要给塔尔斯一套用金枝书写的甘珠尔，以及13世达赖喇嘛穿过的一套袈裟。但是我抵达拉萨后，多康地区发生政治动乱，那人质趁此溜了出来，安然返回拉萨。在我4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后，我们开始了为时3个月又13天的旅程。这对我父母而言是感伤的，离开塔泽，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的农田，与亲朋好友告别，而且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旅程开始时，包括寻访团的成员、我的家人和西藏代表，以及朝圣之路还遥远的伊斯兰教徒们，约有50人和350多匹马、骡子。我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哥哥，9岁的加鲁顿珠和6岁的罗桑桑丹。西藏那时尚没有装上轮子的运输马车或载客马车，并没有马路，就让我和桑丹坐在一个叫折钩的座椅上，那是连在2根木柱上并套在2头骡子背上的东西。通过艰难的道路时，寻访团的人就会轮流背着我走。我们每天从黎明走到正午，那是藏人旅行的习惯，一路上人烟稀少。每天晚上我们搭营歇宿，几星期下来，除了有几个牧民前来请我们加持外，没有看到任何人。当我安全通过中国政府控制的区域后，国民大会便在拉萨召开，通过了一项文告，一份详细的报告呈交了国民大会，汇报了摄政王所见的景致。我成功的通过测试，以及13世达赖喇嘛名誉意愿转世的地方。据称，巡访和调查完全遵照了神谕和高僧的建议。 最后国民大会一致定夺，就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准事，并派遣高级官员前来迎接。我们在路上走了三个月，抵达沱沱河边时，遇见了第一批迎接我的官员。他们一行十多人，约100担东西和4只皮船。我们的队列壮大了。几天后，我们穿过查桑拉山口，到达了棒切村。从那里到拉萨只剩下15天的路程了。我们在那里受到另一位西藏政府官员的欢迎，他向我献上哈达，并献进了曼达登松。我父母亲到那一刻才得知，他们最小的儿子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他们非常高兴、敬畏和感恩，同时又不敢相信。而这种怀疑往往是人们听到一个极度好消息时常有的。在距离拉萨约有10天路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支由100人左右和更多骡马组成的队伍，有噶夏率领，其中包括许多官员和拉萨三大寺的代表。所有人都向我献上哈达和曼达登宗，他们带来了由摄政王、噶夏和西藏国民大会一并通过的告示，宣布我为第14世达赖喇嘛。然后我脱下俗装，换上袈裟，也为我安排了几个侍者。接下来我坐进轿子里，我们的队伍从这时起更加浩浩荡荡了。穿过每一座村镇时，当地寺院的喇嘛和僧侣们都列队迎接，法号迂回，鼓把齐鸣，焚香的青烟缭绕，僧俗民众穿着盛装，双手合十，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然而记得，当我从轿子里朝外望时，看见人们兴奋的热泪盈眶，音乐和舞蹈处处伴随着我。接下来我们来到一个重要的地方，丹乌马堂。在那里我受到摄政王和机巧堪布的迎接。我们在热政寺住了3天，官方的正式欢迎仪式在多古堂隆重举行，西藏所有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包括四轮和噶夏官员，以及哲崩、色拉、甘旦三大寺为主的寺院堪布、喇嘛、执事等都在迎接的队伍里。英国驻拉萨使馆大使修黎吉生以及不丹、尼泊尔、中国的代表也前来迎接。此时我们的队伍更加壮观，延绵着向拉萨迈进。道路两边排列着成千上万的僧俗百姓，手持五色彩旗，有人一边高唱欢迎曲，一边演奏乐器。西藏军队仪仗列队列的致敬，整个拉萨市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穿着盛装前来拜见和迎接。当他们看见我通过时，我听见他们高呼，我们的幸福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仿佛置身梦中，在一个偌大的花园里，自由和幸福的歌声在空中飘荡。当我们到达拉萨时，我依然沉醉在梦中。我被带进朱拉康，叩拜了殊胜的佛像，然后队伍前往达赖喇嘛的下宫罗布林卡。我被请了进去，梦幻般的走进了我前世的华丽寝宫。1940年藏历铁龙年1月14日。是我走上狮子法座的登基之日，这是摄政王按照国家星象师的建议，又经过国民大会磋商后确定下来的。然后电报英印政府、中国政府、尼泊尔国王、不丹国王和西京国王。典礼在布达拉宫的东大殿斯西平措举行，斯西平措是举行各种吉祥仪式的地方。参加典礼的有邻邦驻国使节、西藏政府僧俗官员以及三大寺为主的所有寺院堪布、喇嘛、执事以及我的家人。当我步入斯西平措时，陪同我的有摄政王、我的正副经师、机巧堪布和侍从以及地方代表，同时还有陪同的索本、森本和雀本。我进入大殿时全体肃立，机巧堪布和内阁噶夏官员迎请我坐上狮子宝座，侍者总理卓尼钦木负责接待贵宾。狮子宝座是按照西藏佛教经典所示而造，方形， 用途经木材并以木雕的狮子承托，每个角各有两个雪狮，合起来共有八个雪狮。座上有五层坐垫，每一层都是由不同颜色的绸缎覆盖，合起来高约六七英尺。宝座前的桌子上放着象征达赖喇嘛权力的所有印玺。大典在常住布达拉宫僧人的诵经声中开始，这些僧人专事达赖喇嘛宗教仪式之职，他们在念诵缘起赞的同时呈上象征吉祥的贡品。接着摄政王上前向我呈现曼扎登僧，这是三件象征性的贡品，包括一尊精致长寿佛像、一部长寿佛经以及一尊小佛塔，都表示着请愿我长寿、弘扬佛法以及拥有像祝福一样的智慧。接下来摄政王、经师和司伦向我敬献哈达，我与摄政王和经师触碰额头，并用两手为司伦摸顶加持。随后侍者总领带着一对随从，在一个翡翠碗碟里装满象征吉祥的卓玛敬献给我，别的侍者也把卓玛哲西献给了大殿里的所有人。这是有人参果、酥油、白糖混合制成的甜品，又叫吉祥饭，是所有庆典中必备的，象征吉祥圆满。接着是献茶仪式，先献给我，然后也献给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些礼仪进行的时候，两位来自寺院的学者开始辩论佛教的根本问题。辩论结束后，一群小孩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了西藏传统舞蹈，而后又辩论宗教问题，同时水果、鲜果和干果以及藏式点心卡普赛一并摆上大殿。摄政王以西藏政府名义向我敬献曼扎登宗，这是一个精致的宇宙象征物，一边是嘎夏成员，一边是机巧堪布，分持两端。摄政王解释了这贡品的意义，并声明在西藏高级喇嘛和神谕的指引下，经过长时间的巡访，西藏政府和人民确立我为西藏的政教领袖。最后他祝愿我为西藏的繁盛和弘扬佛法长久注释。接下来西藏政府向我呈上一个金法轮和白海螺，那是政教权威的标志，然后是献上代表吉祥圆满的扎西大杰和加斯纳敦等。轮到我为大家加持祝福时，我首先以宗教的方式为西藏政府官员摸顶加持，接下来外国代表向我敬献哈达，我又亲自回赠哈达给最高级别的代表，别的则由侍从们回赠，后来又献给我一些水果，这是从先前摆放在大殿里的各种水果中挑选出来的，同时其他的人也分得了水果。接着是歌剧表演，一对戴着面具象征龙王和诸神的人吟哼高歌赞颂我们的国家，戴印度阿扎亚面具的四位舞者献上歌舞，以及两名僧人唱西藏历史颂歌，最后的仪式是两位僧人朗诵他们创作的诗歌，祈愿达赖喇嘛长久住世，佛法弘扬世界，以及在达赖喇嘛的治理下众生和平幸福。我给这两位僧官以特别的祝福，并送予哈达以示对他们诗歌的赞赏。典礼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听说出席的每一个人都十分高兴地看到我，尽管年幼，但在典礼上的坐姿以及表现都很好。我来到寝宫平坐朵旗，所有在登记典礼上陪同我的官员们也都在这里，把象征达赖喇嘛权力的印玺献给我。于是我在一些文件和给寺院的佛像圣物哈达等上面盖了印章，象征我第一次行使权力。就这样，我四岁半被正式认证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西藏政教的最高权力者。那时对所有藏人而言，未来是幸福和安稳的。